俄乌特向川普举白旗，北京悄然为普京战败做准备。中共计划用导弹攻飞25处目标，美国48架 F-35 部署北京门口。拜登誓言继续竞选，多位州长表示支持。湖南安徽百万人受灾，专家说中共是祸首。三藩市 LV 门口现宣标语，透视必须低于950美元。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5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艾玲。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故事，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希望他的经历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两个月前，李先生看到了在健康520的广告，决定给他高血糖的太太试一试三高代谢宝。跟住落嚟，我哋听听李先生点讲。
我因为我太太嘅买俾我太太食。
咁你太太而家食嘅情况点啊？
因为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 呢个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啦，咁啊见到咁啊，所以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佢啊食即系比较属重量啲啦，食一日食啊。12啦，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到 6.4， 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咯，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一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6.4啊，落到几好啊，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就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听到呢段话，啲人觉得好高兴。短短一个月，李先生太太的血糖就降了下来。希望李先生的故事能够给大家一些鼓励。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也都在为高血糖烦恼，可以试一试李先生的方法，或者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法。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的食疗保健品，最好先问问医生，确保安全和效果。好了，跟着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在7月3号，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了一个重磅消息，普京表示为了结束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可以将克尔松和扎波罗热等地还给乌克兰，还可以和乌克兰共管克里米亚。与此同时，俄乌总统纷纷提出，如果川普总统有好的结束战争的计划，快点拿出来。而这个时候，中共悄然为普京战败做准备。外界认为这个是普京示弱，因为之前普京曾经提出和平计划，其中包括如果基辅同意交出莫斯科声称拥有主权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四个地区，俄罗斯就将结束战争，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欧盟。而这个是第一次提出可以将正在占领的地方主动给回乌克兰，这个是非常大的变化。对于之前普京提出的和平计划，上个星期川普总统在辩论的时候表示他不接受普京的条件，而拜登政府已经用再援助乌克兰23亿的军备做出了回应。在7月3号，泽连斯基亦都提出，如果川普有办法结束战争，早点讲出来。他想知道11月5号美国大选之后，乌克兰是否依然能够获得美国的强力支持，亦或是只能够自生自灭。而在7月4号普京表示他非常重视川普总统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计划，俄罗斯亦都支持该计划。在7月3号普京和习近平在上合组织峰会进行了会晤，两个人对中俄关系现状都表示满意，双方决心在国际事务中对抗西方影响力。而一个半月之前，普京和习近平曾经在北京举行峰会，普京希望得到北京更多地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但似乎北京已经悄然为普京战败做准备。世界新闻网报道，中共和俄罗斯近期似乎互相将对方作为向西方示好的投名状，北京不敢公开援俄，或者是想调整政策。俄国媒体亦都射获中国，再加上普京近日访问北韩、越南两个国家，这样合作友谊无上限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似乎开始松动了。另外， 近期新变化亦都俾北京带嚟更多压力。一个系上个月瑞士举行乌克兰和平峰会，大约90国代表参与，中俄缺席，81国同4个国际组织签署联合公报，围剿俄罗斯，中俄陷入孤立。第二，中共想用经济利益分化美欧，面临失败。第三，中共眼见战局不利于俄军，5月底乌克兰军队用美军6基 ATM-CMS 的导弹击毁了多套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大陆媒体开始嘲笑俄制防空系统太差了，中国就花了10亿美元向俄罗斯采购防卫北京。这一类的禁忌话题默许传播，可能是北京寻觅退路的迹象。还有的就是习近平走亲俄路线，造成国际上的孤立。普京战败之后，中共需要跟随付出代价，除了获得俄国能源，中共怕只是能够赔不赚。报道说，中共调整方向，最首要的目标可能是防止俄罗斯战败而再次瓦解。近期发生菲律宾船员遭到中共海警斩伤的消息震惊全球，菲律宾军方就617海上冲突向中共索偿100万美元。与此同时，菲律宾重要议员爆料说，中共计划使用高超音速导弹针对菲律宾的目标发动攻击，这个消息引发轰动。而美国前国安官员认为动武条件已经触犯，美国应该出手了。菲律宾军方在7月4号表示，已经要求中共支付100万美元来赔偿6月17号中共对菲律宾所造成的装备损坏和损失。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卢纳在7月4号表示，目前信件已经转交给菲律宾外交部，然后由这个部门和中方联系，信中要求中共归还7支枪支，还有2艘被中共海警破坏的刚性充气艇，还有在冲突中菲律宾水兵失去拇指的手部修复费用等等。布卢纳还提到，如果菲律宾军队在南海再次遭到中共海警的攻击，他们将以同等程度的武力自卫，比如如果对方使用刀具，我们的人员也都会使用刀具。不过布卢纳表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指示军方缓和南海的紧张局势。但是针对菲律宾索偿一事，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说，是菲律宾方面挑人在先，应该自行承担后果。菲律宾和中共针对南海地区的冲突日渐升温，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姐姐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伊梅马可斯在社交媒体 TikTok 上发短片说，他知道中共计划用高超音速导弹攻击菲律宾，而不是派遣大批陆军和海军到菲律宾。中共的计划是空袭，使用高超音速导弹，并且在菲律宾群岛周围已经设定了25个目标，而靠近台湾的北部岛屿巴丹群岛将是首批目标之一。这个消息立即引起轰动，但是马可斯参议员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他的讲法。这个短片是马可斯参议员在7月2号菲律宾和中共就南海领土争端举行会谈期间发布的。这个短片在 TikTok 上的观看量已经超过94万，在 Facebook 上的观看量已经超过了10万。根据菲律宾新闻社的报道，菲律宾武装部队7月3号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准备和马可斯参议员合作，来获取这25个地区详细的信息，进行评估并采取适当行动，确保国家安全。中共外交部回应说，不知道这些宣称来自哪里，说北京坚持自卫的国防政策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7月2号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表示，中共最近在南海对菲律宾的行为已经足以触发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卫义务。他认为北京在仁爱礁的挑衅意在台湾，当作侵略台湾的彩排，这样传递了个关于台湾局势的非常严峻的讯息。他说，最近中非船只在浅滩附近发生的冲突中，中共并没有为相关行为承担后果，美国应该帮忙为仁爱礁上的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提供补给，而 以此向北京发出信号，表明美国将在军事上支持该地区的盟友。博明说，根据自己的理解，中共近日在南海的举动这样符合了美国对攻击的定义，足以触发美菲防御条约。他认为有必要考虑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在印太地区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回应。在7月4号，菲律宾武装总参谋长布隆纳表示，希望下个星期7月8号菲律宾和日本的国防和外交部长举行2+2会晤的时候，双方将签署一个协议，允许两国的部队互访。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廉三浦前往北海道的陆上自卫队视察的时候提到，日本没办法排除东亚发生动摇国际秩序重大事态的可能性，强调将从根本加强防卫能力，应该警惕在日本周边的军事动向，随时为可能的突发状况做足准备。除此之外，五角大厦今日正式宣布，美军将会部署36架 F-15EX 战机和48架 F-35A 战斗机到日本。美国持续推进航空战力，就是应对俄罗斯、北韩、中共在东北亚地区的威胁。战机到位，不单止实现美方对日本的安全承诺，加强美日同盟，更加能够有效地阻吓北京任何夺取台湾的企图。拜登在7月3号誓言，他将继续参加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多位州长支持。根据美国之音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拜登和他的竞选团队成员通了话，亦都和民主党议员和州长们会了面。期间，拜登说，我会竞选到底，我们会赢，因为当民主党团结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赢，就好像我们在2020年击败川普一样，我们亦将在2024年再度击败他。在7月3号傍晚，拜登和24位民主党州长以及华盛顿特区市长进行了线上和面对面的会谈，向他们保证他能够升任民主党的旗手工作。尽管上个星期辩论表现不佳，会后纽约州、明尼苏达州和马里兰州的三位州长都会见了记者，他们承诺和拜登站在一起。马里兰州州长韦斯摩尔说，总统一直支持我们，我们亦将会支持他。摩尔被视为具有潜力的政坛新星，和未来可能是总统候选人。明尼苏达州州长、民主党州长协会主席蒂姆·沃兹表示，拜登在6月27号晚上和川普的辩论中表现不佳，但他认为拜登适合任职。被视为拜登退出之后最有可能的接替人选之一的密歇根州州长惠特密亦都说，拜登是我们的候选人，他为了胜利参选，我支持他。拜登在发给竞选团队的电子邮件中表示，没人逼我走，我不会离开，我会竞选到底。他并敦促支持者捐款，以帮助他在11月5号的总统大选中击败共和党对手。近期《华尔街日报》的民调发现，川普以 48% 的支持率领先拜登的 42%。 而《纽约时报》石耶纳的民调发现，川普对拜登的领先优势扩大了3%，达到 49%-43%。 拜登则在努力追上，他将在7月5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自辩论以来的首次电视采访，到时候他的应变能力可能会受到关注。拜登近日还将前往两个摇摆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活动。近日中国大陆南方多地洪水肆虐，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到威胁。湖南岳阳市平江县历史级特大洪水引致到一半新城、三分之一的老城、14个乡镇被淹。平江县指挥部初步统计，截至到7月3号的8点，全县受灾人口436,000人，安徽超过99万人遇灾，24万人被撤离，学者直指是中共专制的人祸。长江流域覆盖中国大陆1/5的陆地面积， 长江先后流经青海、四川、西藏、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一共11个省区市，最后注入东海。按道理，覆盖面积咁辽阔，落一啲大雨好快就能够分散咗。但是根据大陆媒体报道，六月湖南暴雨引发汛情，省会长沙一个小时的雨量相当于住满54个西湖。长沙火车站变成码头，部分地铁列车停运。岳阳平江县一度有近200座水库泄洪，全县受灾人口436,000人。而安徽省数百个气象站24小时内记录到降雨量已经超过100毫米，合肥附近的河西县就测到260毫米降雨，有20条河流和6个湖泊的警戒水位都被提升。截至到2号的下午，暴雨已经肆虐安徽36个县区，有99,000居民受到影响，省内259个警区紧急关闭，其中242,000人不得不撤离。但是为什么中国人年年挣扎在洪灾之中呢？报道说，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国刚曾经投书媒体表示，虽然天灾常有，但是中共当局的足迹都知道人祸种种，中共不理是最高当局亦或是党政机关，碰到水灾就全不露面，往轻处讲就是不闻不问，往重处讲就是草菅人命。在7月3号 X 推主新闻调查推出的短片可以看到，湖南发生大洪灾，有好多人被冲走，而中国政府官媒就极力淡化掩盖。根据短片的显示，一条两侧都是民房的几十米的河道，喘急的洪流中有人在水中挣扎，其中一个人看上来已经没了气力，瞬间被急流淹没。有网友说，两亿的防洪堤在洪水面前不堪一击，官媒仲歌功颂德，高喊为人民服务，结果是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这样的治理能力是对纳税人的极大嘲讽。还有网友批评，这两年洪水以后再亦都看不到视察的中央领导了，演技不得，装个样都难得装了。而有网友说，听讲过一个预言，这些本来就是中共违反自然而建的大坝，都会将河弄死，但是最后大坝都会被毁，这样现在是不是就是大自然在这反噬呢？加州的重罪轻判法案让商家们简直没办法生存，而一张最近钉在三藩市 Louis Vuitton LV 精品店门口的标语照片引发网友热议，因为标语写着偷窃东西务必低于950美元，明显在嘲讽加州的47号法案。加州将店内抢劫和偷窃不到950美元的犯罪行为降为轻罪，根本是在助长犯罪风气，令盗窃抢劫越来越严重。但是根据媒体报道，三藩市市府收到通报之后曾经派人到现场调查，不过在现场就没有发现任何的标语牌，可能是有人摆拍之后就撤了，但是更加可能是合成或者 AI 生成照片。这个恶名昭彰的加州47号法案是在2014年通过的，10年来让店家吃尽苦头，尤其是最近几年，而 LV 和 Dior 等高端物品精品店一直是打砸抢的目标。但是话讲回来，这些精品店还是很难找到低于950美元定价的东西。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记得揿个小铃铛订阅，呢个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